恭亲王奕欣一手跟英法俄各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，而且讨好这些洋人。洋人一看这恭亲王奕欣岁数不大，比较明智开朗，换句话说也是称心如意的奴才，所以各国公使纷纷发表声明拥护恭王奕欣，同时向奕欣保证只要你有困难向我们提出来，我们各国政府对你援助。
没有，
咸丰皇帝这一招落空了，他打算找借口收拾奕欣，没想到奕欣反倒巩固了实力，跟洋人结合到一起了，想动还动不了了。当然皇上临走在北京也留下耳目，京里的一举一动他随时都能得到报告。这咸丰皇帝得到报告之后是暴跳如雷呀，咬牙切齿恨这奕欣，好啊，你现在是居心叵测，另立朝廷，你眼里的还有我家皇上吗？你想要造反吗？但是你说人家造反，奕欣表面挺恭顺，没有造反的迹象，这皇上自己也不能说呀，只是满肚子的牢骚，有时候跟近臣肃顺说一说，对外人他不讲。咱们前文书说呢，皇上把肃顺找来跟他商量两件事，第一如何处理宜贵妃。肃顺呢毫不掩讳自己的观点，要求皇上采取严厉的手段把宜贵妃彻底铲除，要他的命就得了呗。但是皇上念宜贵妃给自己生了个儿子，夫妻一场不忍的下手，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，最后告诉肃顺这个话你说完就得了，容朕慢慢想想，这事就放在那儿。但谈到恭亲王奕欣的时候，肃顺也没隐瞒自己的观点，他向皇上说恭王奕欣从心底下对皇上不满，现在勾结洋人培植自己的实力，居心叵测不可不防啊。他到热河行宫要求面见圣上问安，这是假的，实则他知道万岁爷龙体不安，想看看万岁病到什么程度，他另有打算，一定不能让他来。这一说皇上不住地点头赞成，
对对对对对，
我也是这么看，问病是假另有居心呐、啊，肃顺呐、啊，你说得怎么办？我打算降旨割掉他的王位，削掉他的实权，你看怎样？不，万岁不可。现在恭王奕欣身边左右实力雄厚，外边又有洋人帮助他，如果万岁操之过急，必定出大乱呐、啊。咸丰皇帝一听就一皱眉啊。那么依你说得怎么办？陛下，以臣之愚见，现在表面上你们还要保持一团和气，您传到圣旨婉转告诉他不要叫他到热河来问安，让他处理北京政务，一点裂痕也别露出来，将来等回到北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对他下家伙。皇上点点头，对，肃顺提的太正确了。两个人谈到深夜，肃顺这才告辞走了。皇上由于兴奋睡不着了，书房里就剩下他一个人，马上传旨选丽妃。皇上每当疲劳过度，每当烦闷的时候，就离不开这个丽妃。自从到了热河行宫，丽妃是左右不离呀、啊，皇上出来招对陈宫以外，就是跟丽妃在一起。他马上传旨，叫丽妃伺候。时间不大，丽妃赶紧来到御书房，先给皇上行了礼。咸丰用手往桌上一指，准备文房四宝。他呢，想给恭王奕欣下道旨意， 心说我好好措措词儿，把他安顿安顿，只要他稳当了，将来我再收拾你。但这词儿怎么出呢？皇上颇费周折，手里拿着翡翠管的毛笔，左思右想，拿不定主意。丽妃在这研着墨，观察着皇上的表情。丽妃，臣在，朕问你点事儿，你心里怎么想，你就怎么样奏来。
是，
你说恭亲王奕欣是个什么人？
这
丽妃的脑袋嗡了一声，为什么呢？宫中有规矩，不管当后的、当嫔、妃，三宫六院吧，无权过问国家大事，这是祖训。今天皇上一问这么个事儿，那怎么回答呀？他就心里明白，也不敢说呀。咸丰皇帝看出来了，他有点害怕。说吧，皇后知道了也不会怪你，这是我问你的。将来
这
陛下，我就知道六爷跟您是亲弟兄，六爷为国尽忠也不那么容易的。拿目前这事儿来说，奉旨留守北京，那么大的乱摊子，也够六爷忙活一阵的。我看六爷是个忠臣，跟您没有分心的地方。
哼，
你真狡猾呀，你的嘴对得住你的心吗？哼，皇上领不痛快，拿着这个毛笔在这纸上瞎划了。丽妃从来也没挨过皇上的恩赐，今天一看皇上不高兴，吓得他手忙脚乱，又倒茶又雪苹果在旁边伺候着。他让皇上写什么呢？仔细一看把他吓一跳，就见皇上在纸上画俩小人，一个小人手里拿着一条枪，一个小人轮着一把刀，看这意思做拼杀的姿势。李飞心说，皇上哪有闲心画小人儿？这阵咸丰画完了，把笔放下来。李飞过来，
遵旨。
你看看朕画的这两个人怎么样？
要皇上，您画的可真像。
知道我画的是谁吗？
这我不明白，
我给你讲讲啊。你看这使枪的这个，就是朕我。
那使刀的那个呢？
就是老六奕欣。哎呦，丽妃心里就一翻个啊，心说这皇上恨奕欣怎么恨到这程度？这不是兵戎相见，拿刀动枪玩命？今天皇上怎么跟这个事儿吊上了？没等他发问呢，皇上又说着：“哎，追思往事。”这都是同孩时代呀、啊！记得我14岁那年，奕欣13岁，我们都身为皇子在宫廷玩耍，玩的都腻了。后来我们哥俩出个花招，让内务府打造一条宝枪，打造一口宝刀。我使枪，奕欣使刀，我们哥俩还编了不少花招，没事在宫廷里就练。有一天正练着，没想到老爷子来了。他说这老爷子就指道光皇帝
啊。那以后怎么样？
嘿，我们俩吓得赶紧跪下来，认为老爷子非深赐我们，谁知道事出力料，老爷子乐了，还赞扬了我们哥俩，给宝刀起个名字叫宝恶玄威，给枪起了个名字叫丽华同丽。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
万岁爷，我学识浅薄，怎么能懂这个呢？我正等着万岁爷给我解释呢。
老爷子的意思 是让我们弟兄同心合力才能战无不胜，你明白吗？
哦，是这么个意思。
丽妃乐了，老主真圣明啊。
是啊，
只要万岁跟恭王同心协力，咱这一统江山那就不会出事儿。刚说的时候，贤鹏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，偏偏一心不是那样，朕跟他没有说的，他背着我不知道搞了些鬼名堂。拿这次来说，我把他留在北京，原指望他在洋人的面前敷衍搪塞，等朕腾出手的调兵遣将跟这些洋人决一死战。谁知道他背着我不知道在谈判桌上答应了很多无理的条件，出卖我大清的江山社稷，跟我原来想的是一点儿也不一样，犯下了不赦之罪。哟，他把罪全搁到恭亲王奕欣身上。帝妃呢并不傻，他明白皇上的意思是往外推责任，其实啊就是皇上跑那谈判去也不能出那个圈圈，洋人提什么敢不答应吗？但是丽妃心里明白，嘴可不敢那么说呀，就瞪眼瞅着咸丰，在这屋里转来转去，大放厥词，震得房子直响。这咸丰大概骂了十分钟也没劲儿了，汗也出来，气喘吁吁，重新坐下。丽妃赶紧传话，让太监把手巾拿过来给皇上擦擦汗，又倒过了一碗冰糖水。拿过来五样秘剑，让皇上开开口，发了一顿脾气，好像咸丰心里头好受了一阵儿。一摆手让太监们都退出去。再一想，还得按肃顺的主意给恭王奕欣下道旨意，别管我心里怎么恨他，还得把他安稳住了。可这玩意儿究竟怎么下笔呢？口不对心这玩意儿有点难。他把丽妃叫过来又问，丽丽来过来，你给我出个主意。丽丽是怎么回事？爱称就是丽妃。丽妃看皇上老问这些事儿，自己不敢不提呀。陛下，这我不懂的这些事儿，既然陛下再三问我，我就胡说吧。方才陛下跟我一讲，我才清楚，在同海时代您跟六爷就处得不错，您给他下到旨意可以这样说，你们弟兄是骨肉，如果六爷来了一定能谈起当年的事情，骨肉之情在谈起当年的事情势必冲动感情，由于您龙体欠安，一上来这感情对龙体不好，这样呢劝六爷就不必来了，六爷还挑不出毛病，文武成功也就免去一论了，你看这样做怎么样？
好，对对对对，出的这主意不错。你这玩意儿投缘对劲，说什么话都好。这咸丰皇帝提起御笔来刷刷连连，给恭王奕欣下了道旨意，大致的意思就按丽妃那么说的，说你我弟兄相别数日，朕无时不再想念呐，本应当握手言欢，叙诉往事，怎奈朕龙体欠安，吐痰不止，痰中经常见红，召恭王奕欣不必来行拜，经理之事安排得很好，朕心中甚是高兴，等秋凉回銮之后弟兄再见面。下边写上亲此，把大印盖上。皇上如实重和，把笔放下，把这奏章往旁边一推，李飞找人发下去，遵旨。把这事儿办完了，咸丰皇帝叫得很轻松，这个也有闲心了，传旨让丽妃赐寝。赐寝是什么意思？
叫今儿晚上丽妃陪着皇上睡觉。咱们话分两头，这些个事情很快就传到宜贵妃耳朵里头了。这宜贵妃这女人是极不简单的，她想起了皇上对自己冷酷的面孔，说的那些难听的话，再想起了丽妃那么得宠，想起捡丽妃那条手绢，牙根都酸，恨得都痒痒。要有丽妃在，就没有我宜贵妃出头露面之日啊！一夜觉他都没睡好，第二天起来梳洗已毕，正坐那生闷气，外边脚步声音，进来一名太监，正是那个安德海。您说这个安德海这模样怎么长起来的？龟背蛇腰，一走三晃，这脸长得跟兔子差不多，俩耳朵吱吱着，看他的动作和行为就好像戏台上的小旦，纯粹是个漂亮小丑。哎，这小子有能耐，长得是鹰钩嘴狐狸心，他有专门个诀窍，专门讨女人的喜欢，另外能刺探别人的隐秘，所以博得了宜贵妃的信任，是宜贵妃手下头一个大走狗。这小子进来先给宜贵妃问了安，宜贵妃就问他，昨天晚上皇上都干了些什么？
奴才就想跟您奏报这些事儿。
嗯，说吧。
哎，奴才早晨起来我就打听过了，据咱们的人说，昨夜晚间丽妃帮着皇上圆梦，皇上大发雷霆，把恭王奕欣骂了一顿，想必是丽妃没说好话呀。那皇上言听计从，他在旁边再一煽风点火，所以恭王就更倒了霉了。后来听说丽妃陪着皇上侍寝，哎，还有些话我怕主子生气，我没法说了。
嗯，那你就先别说了，再下去就给我看看去，皇上现在干什么呢？哎，扎，
是是是是。
安德海转身走了，宜贵妃马上传话进早膳，早膳就是吃早饭。又摆了一桌子，宜贵妃一边吃着，慢慢的嚼着饭，心里头一边琢磨着事儿。正这时候，安德海又回来了，看那意思有话要说，但是脸上带着委屈那样，那嘴撅了有多高，哎，在旁边一站。宜贵妃一看就知道有事儿，但是也没理他，还吃自己的饭。吃个不得理儿，用筷子一指那盘包子，给，这赏给你吃吧。哎哎，谢主子，谢主子。这家跟个狗一样，端这盘包子转身出去了。宜贵妃吃完了，把嘴擦擦，按照他的生活习惯，吃完了得散步。饭后百步走，能活九十九。他到长廊上溜达了一圈，面对着假山和花园，他一看如今春暖百花盛开呀，思想起来当初在圆明园跟皇上左右不离，卧则同榻，行则并肩，那是何等的欢乐呀。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就是自己一个人独受恩宠，相亲相爱，曾几何时现在皇上变成这个样子，两年没有沾自己身子，多人见面皇上脸都沉沉着，思前想后，对景伤情，宜贵妃心里更不是滋味。他就听身后有脚步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安德海吃完包子了，一边擦嘴一边过来，小安子，扎，你把方才那些事儿跟我讲讲。
是是是。主子，您可别生气。据说昨夜晚间皇上和丽妃 到三更天以后才睡下。
哦，
他们谈了些什么？哎，据咱们自己的人讲，叽叽咕咕谈了些什么，听不清楚。他们哪有那么些嗑唠？就说呢，我也怀疑，成天见面怎么唠不完呢？不过奴才得知，就听见丽妃咯咯咯老乐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一位飞文丁唰着脸就变色，这心里的气呢，炸了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。他一想，不把丽妃给扳倒，自己就没有出头之。倘若丽妃再生下一男半女，对自己就更不利了。他问安德海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哎，安德海从腰带子上伸手把金壳怀表拿出来，他一看，小针指到八上，大针指到三上，回主子，现在是辰正一刻，按现在说呢，就是8:15。一位飞丁要有点晚了，什么事儿晚呢？要给正宫皇后问早安。按宫里的规矩，朝阳正宫起床之后，其他的妃嫔都得去伺候问早安，谁也不敢违背。但是唯独这一贵妃例外，她呀经常不来。但是朝阳正宫钮钴禄氏这个人非常宽和善良，不拘小节，也就不怪他。有时候皇上问到这件事，皇后还再三替他庇护，说他呀有大阿哥有孩子的人了，例外吧。再说义妃对我还不错，有时候呢就来问安来，在皇上面前是多加美言。这一贵妃多聪明，对皇后的性格他全掌握，他对皇后又嫉妒又尊敬，外加几分感激。他很明白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要想打击丽妃，不把皇后给笼络住，那都是失败的。今天他来就怀着这个目的，他腰里边带着丽妃那手绢，急急忙忙赶到朝阳正宫。等他进屋一看，来晚了，皇后早就起床了，两旁边站着不少妃嫔，连丽妃也在内呢。一贵妃一想，又糟糕，怎么来晚了呢？怎么办呢？哎，突然就心生一计。